今天这段经文给的题目叫最后一面，因为这是扫罗跟大卫的最后一次见面。在今天的见面之后，大卫就远离了犹大地，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寄居逃难，一直到扫罗跟非利士人作战死亡，然后被犹大地的长老迎回希伯伦，被高立为犹大地的王。这中间差不多是一年四个月，在下一章27章第七节也提到，大卫在非利士地逃亡寄居了一年四个月。也换句话说，在今天的见面之后，扫罗大概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战争当中被非利士人所杀，包括扫罗的儿子也一并的死亡。有很多人读这一章，你会发现跟24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因为两章都讲到大卫饶了扫罗的命，这两章都提到有人来跟扫罗说：“哎，大卫在什么地方躲着？你去那边就可以抓到他。”这两章也都提到，扫罗听见了，就带了3000精兵下去追捕大卫。而这两章也都讲到，出现了一个机会，也就是大卫有机会将扫罗给杀死，结束他逃亡的生活，他就可以马上当王。而在这两章里面，也同样，大卫的部下都会来告诉他说：“这是上帝给你的绝佳时机，你要把握住，将扫罗杀了，我们就不用这样躲躲藏藏，像老鼠一样。”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提到，大卫拒绝了这样的一个诱惑。这两章也记录了大卫跟扫罗的对话，大卫澄明自己的心智，表明自己是无辜，而扫罗也承认他的过犯，他有罪，他糊涂，他不应该来杀大卫。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事件，但是有不同的版本？但是可能另一个方向思考是，这是两个独立的事件，也就是说，大卫的确曾经有机会杀扫罗两次，但是在那个故事，在这个事件流传的过程当中，也许一些细节互相的影响，所以造成了许多这些结构上、细节上很雷同的地方。因此，圣经作者特别选择将这两件事件个别的记载，而且很特别的是，他在这两个事件当中还要特别的穿插一个大卫跟亚比该见面然后结婚的事情，穿插了一个恶人拿巴被上帝击打死亡的事情。为什么？我想圣经作者透过24、25、26，包括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卫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抉择的时刻，面对一个可看得见、可掌握机会的时候，他怎么样让他对上帝的信靠越发的增加，他对上帝的信心越发的坚定，以至于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出一个不讨上帝喜悦的行动。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包括我们回顾过去这两章所读的，我们去思想大卫怎么样在当中去经验信心的成熟，去更加的相信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掌权。经文一开始讲到扫罗再次得到大卫躲藏在哈基亚山的消息，他带人下去，圣经说大卫听说了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第四节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真的来了。我们之前一直读到大卫在逃亡的事情，我们就不断的发现大卫有很坚强的情报工作，不管扫罗怎么派探子找到大卫的这个躲藏处，大卫总是有反侦查，马上就知道扫罗出发来抓他了，他赶快 就去跑，就去躲。这一次他一样，听说扫罗要来，他马上探子出发，去知道扫罗到底走的路线在哪里。我觉得大卫的这个行动哦，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卫很相信上帝是他的拯救者。你看诗篇，大卫不断地说，上帝是我的高台，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上帝是我的脚，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要拯救我脱离那患难当中。但是大卫并不是因为相信上帝必定拯救他，所以大卫就门户洞开，无所事事，反正天掉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这个敌人打子弹过来，上帝还可以帮他挡住。没有，大卫知道上帝会拯救他，但是大卫仍然尽他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安全做出最大的防卫。该跑的时候就跑，该躲的时候就躲，该派探子的时候就派探子。你相信上帝的工作，你相信上帝的主权，你相信上帝的能力，这不代表人可以因此懒惰，人可以因此不尽自己的责任。我台湾的时候，以前那个吃饭谢饭祷告，他有人就会那个不信主人就会笑笑的问我说：“哎，你都祷告什么？是不是祷告这个求上帝赐我吃、赐我穿、赐我欠钱不用还啊？”当然，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总是觉得基督徒祷告好像是一个软弱、懒惰的表现。你就算求上帝，自己不去努力，是不是？其实这是个误解，这样讲话也是一个讽刺。他们不理解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跟人应当负上责任是同样并行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同时要尽力的工作，这是并行不悖的。但是这些人的那些不懂的话，那些讽刺的话，某方面也反映出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也的确懒惰不尽责任。你希望你的工作有好的表现，你不付上代价，不付上心血，不付上心思，你怎么能够期待你的工作可以有好的表现？你不可能只是在那边祷告说，上帝啊，让我这次的研究有好的成果，上帝啊，让我这次考试可以有好的成绩，上帝啊，让我这次的工作可以有好的业绩，但是你不愿意付出辛苦的代价，不愿意付出你的劳力，不愿意付出你的心思去筹划，你怎么能够期待上帝真的按照你所想的给你这些美好的事情？对，这些东西你努力，但是你同时你也信靠上帝，你等候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工作的同时，你做你应当做的，这才是真正的信靠。而大卫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他相信上帝是他拯救者，但是他不因此就放弃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他仍然尽心竭力为自己的安全做出最好的打算，但是他将结果交在上帝的手中。大卫知道了扫罗扎营的地方，他就跟赫人亚希米勒跟亚比塞讲话。这个亚希米勒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谁，圣经没有其他的比对资料可以知道这个到底是谁，但是亚比塞有，甚至特别说他是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谁是洗鲁雅？洗鲁雅是大卫的姐妹，我想可能是姐姐的成分机会比较大。那他有三个儿子，约押、亚比塞跟亚撒黑，这三个人呢都是大卫的30个勇士的其中的三个，也就是领头的三个。那亚比塞这个人呢，在圣经后面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勇猛的人，非常有战斗力的人。曾经当大卫年老还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大卫差点被非利士人所杀，是亚比塞挺身而出跟那个巨人打仗，杀了对方，保住了大卫年老的性命。这个亚比塞也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他在对大卫非常忠心，有人得罪了大卫，他会挺身而出。撒母耳记下第16章，当大卫逃避亚儿子亚撒龙背叛逃亡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示美在那边咒诅大卫，亚比塞站出来说，让我过去砍下他的头。大卫说不要，他讲的其实没有错。 这个亚比塞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武力的人，圣经说他曾经跟他的哥哥约押一同将扫罗元帅亚尼尔用诡计给害死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人身上看到是一个很像描绘出来很英勇魁梧有战斗力，但是又杀人不眨眼的那种角色。而这个人回应了大卫的一个呼求，谁跟我下去敌人的营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卫要下去，他只有600个人，扫罗带了3000个人，这是一个1:5的战斗力对比。他要进去大卫的扫罗营中，他想做什么？他想要去单挑？他想去跟扫罗谈判？还是想去更多的了解侦查扫罗的营区的这个布置？我们不知道。按我想，大卫应该知道大扫罗应该要跑，应该要躲，应该要为自己安全着想，赶快离开。但是他居然要进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亚比塞就马上回应大卫说：“我跟你去。”两个人就进到了扫罗的营中，然后看见了扫罗跟所有人都在睡觉，看见了扫罗的枪插在扫罗头旁边的地上。我不晓得大卫看到这个枪，心中会不会想到，当初我在为扫罗弹琴的时候，扫罗忽然就是脸色一变，拿着这把枪2次要把我给杀死。不晓得大家看到枪的时候，会不会心中又回忆起那一个可怕被追杀的回忆，甚至是一个愤恨、想要报复的心又萌发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亚比塞讲话了：“上帝给你的时候来了，上帝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来了。”而且亚比塞很自信，他对自己的武力很有自信，我只要一次就成，不用再第二下，一刀毙命。以前这个中国这种刽子手，午门推犯人出去斩的时候，应该要练得很准，一刀下去可以从这个关节当中就砍下去，砍得不对，那个头断一半，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这刽子手要练得很准。亚比塞说：“我就是那么准，一枪下去绝对让扫罗毙命。这是上帝把仇敌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亚比塞的话对大卫是一个提醒，对大卫也是一个诱惑。很多时候上帝也把一个机会放在你我的手中，很多时候上帝把一个机会放在我们手中，是一个看起来很容易做、很快有果效、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目的的一个机会，但是可能这不是一个讨上帝喜悦的机会。我们是否能够去审慎的思考、明辨的查验，到底什么是讨上帝喜悦？我不是说每次遇见一个抉择时刻，我们都要去特别选择那个很难、很不好走、很挑战性的，不是，而是有些时候，今天当一个看起来明明是唾手可得、马上就可以成就机会在你我手中出现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去小心的知道，这是否有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试验？试验我们是否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命令，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还是我们贪婪，还是我们自私，还是我们希望可以用便宜行事的方式完成我的想法，完成我的意愿？大卫这次很快的拒绝，他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如果你去对比24章、25章，就发现大卫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看起来表面上写都很像。24章我们讲到，当有人跟大卫说：“上帝把这个敌人交在你手中，你可以任意待他”的时候，大卫还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的衣袍。但是他马上就醒悟过来说：“不，这是一个错误的行动。”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受膏者，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但是到了25章，当拿巴得罪他的时候，他不敢向扫罗耶和华的受膏者发怒，但是他觉得拿巴是谁，因此他为了替自己伸张正义，他就要去杀死拿巴，杀死拿巴全家男丁。但是在这里他说不可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对上帝信心是不断的成长。接下来的话继续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并没有否认扫罗这位耶和华受膏者的错误，但是大卫清楚知道审判受膏者的权力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也许像击打拿巴一样击打扫罗，上帝也许让扫罗年纪到了寿终正寝，上帝也许让扫罗在战场上与敌人征战的时候被敌人所杀死。总之不管如何，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样来对付上帝的受膏者。不管上帝受膏者犯的怎么样的过犯，怎么样得罪上帝，怎么样的得罪了我，那刑罚他的在上帝面前需要交账的是这位受膏者自己。我没有这个资格去替他决定，去替上帝决定他要怎么样被制裁。对大卫而言，他肯定的相信上帝会带领他做王，但是他不知道上帝会在什么时间成就这个事情，上帝会在什么地点完成这样的一个应许，上帝会用什么方式成就这样的工作，他不知道。但是他愿意把这个过程交给上帝，对大卫而言，他做他身份能做的，但是他把结果交在上帝的手中，他不逾越他的身份所能做的，也就是不去审判上帝的受膏者，因为那是上帝的工作。从24章，当他开始面对上帝给他的机会，他体会到上帝开始在教导他，今天你是否愿意相信上帝的带领，还是你要凭着自己的意愿，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从25章，他发现到他听了亚比该的话，不去杀拿巴跟拿巴全家的男丁，而上帝自己击打拿巴，将拿巴给杀死。他知道上帝是那位替他伸冤的上帝，他知道即使他不用自己出手，他不用为着自己去报复对方，他不用以恶报恶的方式，上帝仍然为他伸张正义。因此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大卫更清楚体会到，不管上帝受膏者的结局如何，这是上帝的工作，我做我应当做的，我不逾越我的身份做我不应该做的。大卫在这边当中，从24、25、26，他不断的成长，他对上帝的信靠，他所经验一切提醒你跟我，我们需要肯定上帝在万事万物当中掌权，我们需要做我们应当做的，而不是去逾越我们身份做我们不应当做的。另外一个地方提醒我们要信靠上帝的带领，第12节说到，大卫跟亚比山拿了枪跟水瓶走之后，12节说，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行起。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行起。但是有一个人看见，有一个人知道，有一个人行起，那就是上帝自己。当上帝将这个机会放在你手中的时候，上帝在看你，上帝在监察你，上帝也在试验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回应上帝的命令。我下面给一个解释，为什么所有人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沉沉的睡了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有出现在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创世纪第2章，上帝让亚当沉沉的睡了， 为的是要取出肋骨，造了夏娃。创世纪第十五章，当上帝跟亚伯兰剖开这个动物的尸体，排成两列，与亚伯拉罕要立约的时候，上帝让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然后在睡梦当中，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他后代的子孙将要在异地寄居400年，被奴役苦待。之后时间满了，上帝要把他们带回来上帝的应许之地。上帝让人沉沉的睡了，很多时候上帝是要透过这个世界的发生，要来成就上帝的工作。在创世第二章，上帝让亚当睡了，为了要成就上帝创造的工作。创世纪十五章，上帝让亚伯兰睡了，为了要成就上帝向他启示的工作。而在这里，上帝让扫罗、亚尼尔和3000个精兵一同睡着，因为上帝在这里施行一个保守大卫的工作。上帝在大卫崛起作王过程当中，上帝在带领他、帮助他、提升他，因此上帝让这3000个人同时沉沉的睡着。可是上帝不只是让人睡，在完成上帝的工作，上帝也让人醒，来完成上帝的工作。比如说路德记第三章，拿阿米跟路德说，你趁着今天晚上波阿斯大丰收，欢喜快乐睡在打谷场的时候，你去躺在他的脚边，他会告诉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各位，路德躺在波阿斯的脚边，万一躺了一夜波阿斯都没有醒怎么办？路德记还要怎么写下去呢？历史会不会改变呢？但是就是在那里，路德记第三章说，波阿斯夜半怎么样，忽然惊醒，他就惊醒了，他就发现了路德在他脚边，然后才有接下来整个上帝救恩历史的发展。上帝透过人的醒，透过波阿斯的惊醒，也在成就上帝的工作。我不晓得对大卫而言，跟对亚比赛，他们有没有发现，这3000人沉沉的睡着是上帝的工作。毕竟经文里面并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发现的，这个经文说上帝是他们沉沉睡着，是圣经的作者写给圣经的读者看的，不管是当时候的读者还是今天的你跟我。也就是说，对大卫跟亚比撒而言，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被指示上帝为他们行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够敏锐的话，他们可以发现两个人跑到敌人3000人的阵营里面，居然可以安全的进去，安全的出来，还拿走了王身旁的枪跟水瓶。他们如果够敏锐的话，会发现上帝在这件事情当中仍然在工作，仍然在带领，仍然在保守他们。我们需要相信上帝在一切事情的背后仍然在引导，在带领，在工作。我们需要的是做我们应当做的，然后等候上帝成就他荣耀的工作。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购堂的事情，执事会一直不断的呼吁我们需要信心回应上帝的这个旨意。我不知道购堂是不是一定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知道我们不购堂去租地方是不是是最好的方式。上个星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有人提说我觉得购堂，我有同意的，我也有不同意的。为什么？因为这东西这个方看起来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地方。各位，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是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这是一个不会有十全十美完美的世界。你做每一个决定都不会有一个最完全没有缺陷的方案，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尽我们能做的，按我们能够做的，按照上帝所量给我们的，我们去做最好的规划，做最好的思考，做最好的一些调查。我们可以去看到底够堂或是我们不够堂去租别的地方，哪一个更能够对我们完成上帝所托付我们工作更有益处。 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在当中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好的，可以帮助我们有效果的去完成上帝工作方式来做决定。而剩下的，我们需要去为着那些可能不好的，可能会有一些有缺陷的地方，我们必须用信心去等候上帝带领我们走过那段时刻。可能这些方案都会有一些不容易要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上帝当中指引我们，上帝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但是我们等候上帝为我们成就他荣耀的工作。执事会不断地提出他们对于一些建堂、对于构堂的一些评估，剩下的是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同样去思考、去回应、去了解他们所提出来的到底哪一个对我们教会是真正的有益。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我们相信上帝的工作，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同时不光是只是同工，包括每位弟兄姐妹都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哪一个方案，到底哪一个方式对我们教会的未来是最有利的。我们做我们当做的，我们相信也等候上帝必会完成他自己荣耀的工作。大卫跟亚比塞远离了营区，他就呼喊对方，你看他对亚尼尔说的话，他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害死王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投放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原本亚尼尔还在那边对大卫这个对吼，是谁在那边大呼小叫？结果一看啊，这个王的枪跟水瓶都在敌人的手中，马上就默默无言。明着看起来大卫好像在骂亚尼尔，骂那一些精兵没有保护好王，但是暗地里这话反映出是大卫在跟扫罗说，我就是那个过去一直尽责在你身边保护你的人，然而你却来追杀我。明着骂这些扫罗禁卫军队失职，但是却让扫罗去思考，过去我在你宫廷当中服侍你的时候，我如何的尽忠，然而你却如此的待我。扫罗一听，再次的向大卫发出呼喊，这是你的声音吗，我和大卫？大卫再次的在扫罗面前澄清，我是无辜的。他说，我做了什么事？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他再次向扫罗表明，我是无辜被你追杀的，我在你眼中，在你的面前有行了什么恶，让你如此来追杀我？接着大卫说，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他说，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大卫讲的话很有意思，如果今天你来杀我，你今天发怒要来置我于死地，是因为上帝激动你，是因为上帝的灵在你里面激动你，那我无话可说，因为这是出于上帝。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上帝献祭，希望上帝可以悦纳我。这提醒我们，很多时候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难处的时候，不要去埋怨上帝，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隐藏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晓得上帝为何今天让这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临到我们周围的家人，临到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很常像约伯一样，当他经验的失去的子女，失去所有产业的时候，他会向上帝发出一个抗辩，他觉得我在你面前有做什么事情，你出来跟我对质，你告诉我。但是当约伯后来他与上帝再一次的亲眼见到上帝的显现，上帝亲眼向他启示的时候，他知道他过去在上帝面前那义愤填膺所讲的话是错误的。约伯记第四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约伯在上帝面前承认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有许多隐藏是他不明白的，上帝的奇妙是他无法测度的。因此到42章2到第2节，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就是我之前在你面前发的那些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经验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困难，经验一些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要轻易的埋怨上帝。接着大卫说，如果不是上帝激动你，是人激发你，大卫说，愿那人被咒诅，因为那人做的事情把我逼离了上帝的圣所。在这里大卫讲的话非常的感人，他说，我今天被你追杀，我四处逃难，我像只狗一样居无定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都不是最痛苦的事情。最痛苦的事情是你追杀我，以至于让我被赶逐，不能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你今天追杀我的行动，好像是把我推离上帝的圣地，告诉我说，你去侍奉别的上帝吧。对大卫而言，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自己的性命，最大的痛苦不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最大的痛苦不是在旷野生活当中胆战心惊，不晓什么时候扫罗又来杀他，最大的痛苦是在这个被追杀的过程，他不能够亲近上帝，他不能够去到上帝的圣殿敬拜上帝，向上帝献祭。在大卫心中，他看重的是那个与上帝亲近的时间。扫罗听到大卫的话，回应他，他说，我有罪了，我大卫，你可以回来。也许扫罗是听到大卫讲的话，跟他说，你不要去别的地方避难，也可能是跟他说，你回来宫廷继续的服侍我。但是大卫学乖了，大卫没有听，不再相信扫罗会饶他的命。大卫跟扫罗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上一次他饶了扫罗，但是扫罗没有纪念，这一次扫罗又来追杀他。大卫知道他不能够再把这个希望放在一个愤怒情绪不稳定的王身上，他知道他不需要再把他的性命安危也不应该放在扫罗手中。他跟上帝，他跟扫罗说，愿上帝重看他的性命。他知道他应当把他一切性命他的安危交在上帝的手中，求上帝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大卫心中不再存着一丝可以跟扫罗和好的可能，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在上帝手里。从他24章开始，上帝给他机会可以用自己的手段，用自己的方式杀了扫罗，取得王位开始，大卫开始去学习他的一切都在上帝手里。上帝会使他做王，但是不管是过程，不管是时间，不管是地点，不管是方式，这都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他所能够做的就是做他所应当做的，然后等候上帝为他成就奇妙的工作。他不再需要靠着自己的血气去掠夺王位，他也不用去等候扫罗可以回心转意，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他所需要做的就是等候上帝的时候来临。我在准备信息的过程当中读到一个故事，这故事叫做这个钢琴里的老鼠 The Mice in the Piano。 他说到，在一个钢琴里面住着一个家族的老鼠， 那这群老鼠呢，每天都听着这个钢琴发出那优美的旋律，那动人的音乐，也许是激励他们的心，也许是安慰他们的这个忧伤，也许是唤起他们过去美好的回忆，也许是提醒他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总之，那音乐在他们生命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响个不停。所以这群老鼠就认为说，这个音乐一定是有一个不知名的这个弹奏者，或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在产生这些音乐。他们就不断的相信这个事情，直到有一天，有一只老鼠就从这个钢琴黑暗的角落跑出来，他去探险了一番，后来之后就跟其他老鼠说：“我知道为什么会有音乐了，因为那钢琴没有一根一根的弦绷得紧紧的，有长有短，但是只要每一根弦都在震动的时候，就会发出音乐。所以不是一个什么不知名的弹奏者，而是那个琴弦的震动，让我们可以听到这些美好的音乐。所以有些人就相信这话，说：哦，原来这个音乐的产生是因为这个弦的震动。但是有些人还是觉得一定有一个不知名的弹奏者。过了阵子，又有另外一只老鼠又勇敢的去探索了一番，他回来说：我发现了。为什么那个弦会震动呢？是因为有个这个小棒槌，咚咚咚，每当这棒槌敲到弦的时候，这个弦就会震动，发出声音。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听到音乐，是因为有那个棒槌敲到那个弦。渐渐的，渐渐的，这一群老鼠就忘记了这个音乐产生是有一个不知名的弹奏者。他们开始用他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他们的理性所能够明白的，说原来声音的发生就是那个棒槌弹到那个琴弦所发出的。但是那个小故事背后说一句话，他说：但是那个钢琴演奏家继续的在弹着钢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的理性、被所谓的科学方法、被我们周围的价值观所影响，我们渐渐的忘记，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掌管我们生命、在我们背后引导我们生命是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我们需要的是去承认这位上帝的存在，我们需要的是相信这位上帝的引导和掌权，我们需要的是在这样的信心当中做我们应当做的，然后去等候上帝为我们成就他奇妙的工作。我们相信是那位上帝在敲击你跟我生命当中的琴弦，让我们可以一起绽发出那生命的乐章。琴弦不会自己动，棒槌也不会自己去敲，是因为有一个不知名的弹奏者在那边弹奏着钢琴。你我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肯定的相信那位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帮助我们，也在我们教会当中引导帮助我们，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做我们应当做的，然后等候上帝为我们成就他荣耀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是那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的话语治理全地的主。我们相信你是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在我们国家掌权的主。因此，我们可以